伙伴朋友们，早上、下午、晚间，神同在。我们正式的步入了2023年，我相信2023年会是美好的一年。我相信我们一切所经历的，一切所走过的，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得胜，越来越突破。欢迎大家来到350计划，这是350天的灵修计划。如果我们跟着整个步伐在走的话，那么呢，350天过后，我们读完、看完、听完整本圣经，然后呢，我们最少350个小时的方言祷告，我们也竭尽了我们家350次。那恭喜大家，大家已经完成了100天，哇，真的大家都太棒啦！给自己一个掌声，太棒啦！350天，我们走了100天，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坚持下去，那我们就完成了整本圣经，哈利路亚！那我们知道，我们在350计划还有这个圣灵系列里面，这互相的结合，特别在圣灵的果位，我们这接下来的10天，我们会步入忍耐的果位。那其实忍耐这个功课哈，老实的，如果你问我，我真的会告诉你，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忍耐呢，在圣经里面呢是 makadomia， 这个 makadomia 呢是讲到耐心、坚定、恒忍、忍耐、克制、承受跟等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本身对于大部分的我们绝对不太想、不大愿意、也不大喜欢。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常常都会说到亚伯拉罕忍耐到底，恒久忍耐得了应许。然后我们圣经里面也看到忍耐未得救的因由，忍耐知道主来，忍耐坚固你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候都会出现到这个忍耐啊。那我们知道忍耐是为了得救的因由，忍耐是为了所应许的，忍耐要忍耐到主再来。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一些人讲一些话，或者做一些东西，或者一些的举动，我们会不开心、不爽、生气、愤怒。所以呢，其实要做到忍耐零愤怒，真的真的是不容易。那我知道在课程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忍耐呢？第一，要明白认识为何忍耐。圣经里面已经帮我们指出为得救的因由，为得应许的奖赏，还有为等待主再来更像主的原因。所以忍耐是一个必修的课程，是一个必学的功课，也是一个必须的考试哈。那么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忍耐到底的时候，就必然得救。所以呢，我们真的忍耐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功课的一部分，绝对绝对是不能缺乏的。那今天接下来的10天，我都会预备一首帮助我们忍耐的敬拜的歌曲，过后呢有1小时的灵修音乐，我们可以加紧我们的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在于忍耐的功课得胜再得胜哈。那记得吗？前段时间我记得跟月尔牧师一起爬山。那爬这个山呢，因为我本身去了一次，我就带他去是第二次。 所以在于每个转弯我都觉得差不多要到了，因为就不属那座山哦，因为我去了第二次，所以呢月尔牧师跟我爬了大概5分钟10分钟，他就说哇受不了了，不要爬了不要爬了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前面那个弯转过就到了，那他就啊忍耐坚持忍耐坚持爬了上去。过后呢再上去的时候他刚还没到，我说哦可能在前面那个再他再爬，过后再爬我在前面那个，所以我弄了好多次，我真的没有故意想捉弄他，但是我真的以为就在前面，结果呢转了可能10几个弯过后还没到，他说你这个骗人的，我说抱歉本人来了第二次而已，所以真的不熟。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前面就到了，结果呢月尔牧师也跟我一起爬到山顶，所以在山顶的时候我们享受在山上的一切美好。所以伙伴朋友们，忍耐是我们的一个必修课，必学的课，必须的考试。所以呢我们这个考试围绕为什么？围绕让我们更像主，更有主的生命跟品格。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哦，他在那边要买玩具，他在地上打滚大叫大喊，就是买玩具，我们说啊，买吧。这个孩子如果他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到最后他就变成一个小霸王。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哎，他要买的时候我们限制他，我们尝试的帮助他学习有时候有些东西需要的买，有些不需要买，所以他就慢慢学习忍耐的功课，因此他的这个个性品格就健全成熟起来。所以呢其实我们主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学忍耐的功课，一起来到进入忍耐的果位，一起结出圣灵的果子。
汉语圣经协会录制尼希米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和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如何，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也被火焚毁了。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好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做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曾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要从那里把他们招聚回来，带他们回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去。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听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做事顺利，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做王九正的。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向来在王面前没有过愁容。王对我说，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一定是你心中忧愁。于是我非常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宗坟墓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城门被火烧毁，我怎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能蒙王开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祖宗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它。那时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何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愿意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愿意，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让他给我木料，做圣殿营楼大门的横梁和修筑城墙，和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三巴拉和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非常生气。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天。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毁。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灾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也被火焚毁，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王对我所说的话，我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地开始做这善功。但和伦人三巴拉、做奴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了，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你们要背叛王啊。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在耶路撒冷却无份无权无纪念。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接的是耶利哥人建造一段，再接的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一段，哈西拿的子孙 建立舆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拴锁。接着的一段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下一段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接着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拴锁。接着的一段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以及属于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再其次是坐乡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接着的一段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洛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雅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接着的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的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拴锁，又建筑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的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拴锁。管理米斯巴的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拴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下一段是管理伯素一半的亚古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成的池子和勇士的房屋。接着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的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的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再接着是管理米斯巴的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武器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接着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接着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的，其次是便雅敏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依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依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的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接着是巴路的儿子皮大雅修造。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接着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依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接着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再次是释里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接着是 比利家的儿子尼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还有一段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电役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和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并且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在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天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过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能够把他们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落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被掳到外地作为抢掠的对象。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在你面前不要涂抹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修造城墙的事上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连接起来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三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非常愤怒。他们一起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混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当时犹大人说：灰土还很多，但刚抬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了。我们的敌人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停止。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务必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叫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旷处。我查看后，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要记住，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而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天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钢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凡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又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夜晚星星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你们个人和自己的仆人要住在耶路撒冷，好在夜间保护我们，白天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以及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伴朋友们，哇，其实这样一个小时多下来真的很快的。每一次我在听着这个圣经的时候，我都有很多的感触哦，因为过去的时候也没有这样顺着这个次序一直在读圣经看圣经，所以当这样读看听圣经的时候，就发觉到哎，很多的部分我好像都忘记有这个故事了，或者这个部分我好像从来不知道圣经有记载的。所以其实真的，我们每天一点点的操练，每天一点点的锻炼，每天一个多小时这样下来，帮助我们真的走过圣经一遍，明白圣经，了解圣经。同样的，这也帮助我们更加有纪律的去锻炼，去操练，好叫我们的灵人时时刻刻保持着警醒。因为2023年我们一定要突破，一定要成长，一定要得胜。祝福你今天一整天拥有神的同在，神与你同在。我是你的朋友以诺，我是啦啦队队长，我是你生命的伙伴，我也是生命的工程师。